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9月27日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解放军洲际弹道导弹首次试射太平洋，如何解释这一罕见举动？第二个话题是专访刘君麟，从败国模式看如何走出历史的垃圾时间。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防部表示，解放军成功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了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国公开这种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信息呢，是非常不寻常的。中国通常在本国境内进行不公开的导弹试验。中国舆论说，向太平洋发射全程实战使用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呢，这件事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火箭军乃至解放军的历史上都非常罕见，或者说是头一招。北京为何选择此时要向世界公开展示战略核威慑力量？是否是在向美国和他的地区盟友发出警告？北京这种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是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先生。施先生你好。好像声音有点问题，听不见。另外一位是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晨。姚晨先生你好。
小兵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请我们导播把这个施孝伟先生的声音调一下。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就请问姚晨先生啊，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之后呢，很多人有分析啊，当然不是准确的信息，是一种分析，就是说这个是东风41啊，但是呢您呢是否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说这次北京发射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洲际弹道导弹？
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有三型，一个是东风五，大家知道它这个非常大，也是非常老的。当年这个1980年的5月18日发射的就是东风五。东风五呢，这个加注的是液体燃料，它不适合于机动发射，这个基本上可以排除，啊，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就是火箭军通过2年的整顿以后呢，它的兵力部署和一些装备它有了很大的改进，尤其是这个机动，增加了机动发射的这个能力。机动发射就是公路发射和铁路发射，那东风五不具备这个条件。只有东风31和东风41可以具备这个条件。那我讲为什么不是东风41呢？东风41是中共最杀手的核武器，一般不会随便使用。尤其是这一次打这个洲际弹道导弹，提前还告诉了美国。如果告诉了美国，美国有相当充足的时间去收集。东风41的数据的话，这个就很多东西就会暴露的，所以正常情况下，不会用这个东风41，啊，再一个东风41的任务呢，它不是打到太平洋的，东风41是部署在黑龙江的，它是通过北极，打到美国本土的，它最大的增程型可以达到15000公里，它可以覆盖到整个美国。那么东风31呢，它增程型达到12000公里，它只能达到太平洋，顶多达到美国的西海岸。这个所以这一次呢是应该是，当然是也是主持人讲的也是一个推测啊，因为中共它没有公开的表决。但是呢我呢也是从我的这个朋友信息里面也得到这个消息，就是东风31，而且是在海南岛的 西北角发射的。
好，司尚伟先生啊，关于这个导弹呢，这次是什么样一个导弹呢？刚才姚晨先生发表了他的看法啊，因为网络上的一些分析专家都认为是东风四十一，但姚晨先生认为呢是东风三十一。那么司先生你怎么看呢？
看到啊，包含一个就是大陆的这个网友啊，他开车出去，然后在海南岛，就是刚刚姚先生所说的，在海南岛西北边啊，突然被挡下来，然后呢就看到这个有一个八轴的哈、啊、这个那个机动发射车，然后在路上出现，然后进到他的这个战术位置。那从他是一个八轴的这个那个飞弹发射车的话，大概可以推断，大概就是东风三十一改，好，就是三十一 A 的改型，就是东风三十一 G 那个 AG 或是东风四十一。那姚先生说四十一是重器，不会随便拿出来，我也这么看，所以应该这次的这个发射的这个导弹呢，应该是东风三十一 A 改，好，也就是三十一的这个改型，三十一 A 的改型啊、那这个三十一甲的这个改型呢，当然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2000公里左右。当然他们这一次的这个试射，我个人觉得它应该是某种程度来讲，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叫大国间的对话好来看，也就是说它是一种 dialogue， 好，就是相互之间要能够进行沟通的方式。那这种沟通呢，当然北京方面是透过啊这样一个洲际弹道导弹的这样一个实际的这样一个发射，或是一个实战等级的这样一个发射，然后呢第一好也向这个美方呢那强烈的传达北京近来对好这个美方在太平洋周边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作为啊，那他可能极度的不满。第二，当然其实也对有对内的这样一个效果，因为你看，既然用12000公里打了一颗啊这个相当昂贵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过去以后，自然的也要让这个大陆内部的民众了解到，好，现在中国大陆啊面对好这个周边的各种的哈这样一个压力啊或是威逼啊，解放军呢他们是有能力好对他们进行的这样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基本上是要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了。那所以这次这个那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大国政治之间的这样的作为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对话的动作。那当然这次透过东风三十一号那甲型的改型啊，就是东风三十一甲改，那这个部分呢并没有拿东风四十一出来。其实我想北京也在这样一个方式试出一个信息，也就是我今天手上的这个能够打到你美国的这个那个洲际弹道导弹，不仅仅是哈有那传统哈那个就是地面哈固定式的东风五，也有哈这种高机动性的这个东风三十一甲跟啊东风四十一型。因为从这次从网友在路上拍到的这个八轴的飞弹发射车啊，我们知道东风三十一甲改哈跟那个东风四十一基本上都是用这一款的这个机动发射车。那这种机动发射车它的特色也就是它要等到发射前才会进到它的这个机动位置，所以呢相对来说你要侦测或是摧毁它的这个难度啊都相当的高，因为它平常哈、也不会啊在这个你能够看得到或能够发现到它这个地方呢进行露天储藏，它一定是藏在一些重要的这个洞库里面啊或是掩体里面，然后等到真正需要发射的时候呢，再从它的洞库跟掩体之中呢提前啊进到战术位置，然后进行啊发射前的各种准备作业。那像这种东风三十一甲改呢，那它这一次它用12000公里它只搭载了一枚的这个测试弹头主要也是要传递哈这个它命中目标的这样的信息。不过像这种事情哈、的确像那个这次这个解放军在发射前他们是有透过外交的途径向美方提出一个这个事情的说明。同样的，美国在试射这一类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时候，也会向周边的一些重要的国家，例如像俄罗斯或者北京等等，告知他们自己本身的发射行动。那同样，俄罗斯也是。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这个在2022年，也就是俄乌冲突刚开始爆发之后没多久，俄罗斯其实就那个进行了一次洲际弹道导弹的这个试射从它这个境内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欧洲的这个部分发射了一枚到勘察家去，当时也是把大家都吓坏了。但是美国国防部马上就说俄罗斯有正式通知他们，因为如果在国际上这种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像过去中国大陆它可能是从内陆射渤海或渤海射内陆，那这个时候都在他国境之内进行了这样一个作为，他可能可以不用这个大张旗鼓的跟各周边国家进行宣布。但是一旦牵涉到涉到国境之外，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会引发大家相当大的这样一个紧张，所以他必须要在 发射前就要对周边的国家哈、啊、或啊进行，或是啊最重要的对口的国家进行一个充分的告知，否则好，他今天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出那个向啊这个太平洋深处飞去，那如果美国认为它是一个真导弹的话，那事情就大了。所以这种事情，我个人觉得他们这次从头到尾基本上是一个大国的一个沟通啊，或是讯息的这样的传递是。
那么我想追问这个施孝伟先生，你说这个通知的事情啊，因为美国啊国防部发言人确确实实收到了这个通知啊，这个也对外讲了这个东西，但是日本方面表示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并对北京的军事扩张表示了严重的关注。那你怎么看北京这一次不告诉日本呢？
因为很简单，因为他这次打的既然是洲际弹道导弹，射程12000公里，基本上是不会拿这种东西来打这个日本。也就是说，你如果要那个从北京要对日本进行攻击的话，基本上你可能用中程的这种导弹，像东风21好或26好这个等级的导弹就够了，用不上这个东风31这个导弹。而且这几种导弹，我们刚刚讲，它你短程的，好像东风15的啊，或东风17的啊，中程的东风21、21D 哈、26。跟长程的就是洲际弹道导弹的东风31或东风40，它的这个发射跟入轨的方式不一样。而且这次啊，这个中共它选择从海南岛发射，然后最大程度的其实基本上来讲，也就是为了避开日本或是台湾能够进行的这样的监测。因为台湾有不爪雷达，其实它的这个探测距离还蛮长的。那日本它其实虽然也在它的这个西南诸岛上面有设置了这种早期预警弹道导弹的雷达，但是他这次整个发射呢，基本上是如果从这个北京的角度啊，他从这次试射的过程来看，他不是要朝向日本发射，或是对日本进行威慑的话，他并不需要事先通告啊这种飞弹路径以外的这种所有的国家让他们知道。所以基本上来讲，他这次是正式通知了美方让美方如果一旦侦测到这枚导弹的时候，也不需要过度反应，知道它是一枚测试的这样的导弹。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他这枚洲际弹道导弹打出去其实对西太平洋周边的这个国家，它其实还是有所谓的目的性的，也就是它因为这次要传达非常清楚的信息给美国，所以它其实射到法属这个波利尼西亚的那个群岛附近。其实也在这个情况下，我相信今天可能受到通知的不仅仅是美国而已，法国一定也受到了相关的这个通知。那日本既然不在它的飞弹发射方向跟预定的落程之内，也就是说它的发射跟那个重返大气跟集中目标完全不在日本的这个经济海域里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北京自然没有通知它的必要。是。
好，那么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关于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这个是什么样的有一个共识就是倾向于是东风31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呢讨论再深入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出现以后呢，舆论非常的关注，中国的这个舆论呢，这个都在转载这个观察者网上面的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应该是这个导弹试射出来以后的一篇，然后里面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对于中国的战略核力量来说呢，这是我国向全世界展示战略核威慑力量的一次公开的亮相。那么随着核力量日益增强呢，核建军向全世界展示也是极为必要的。所以我想请问姚晨先生就是说，北京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展示这么一个核武器的威慑力量？跟这个现在的这个马上要到的这个国庆节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这个主要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火箭军通过两年的这个整顿以后，这两年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只是在做他的兵力部署在调整。因为美国前两年，美国这个公安大学把整个火箭军的数据全曝光了，所以火箭军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那么这整顿的最后结果呢，是调整了布防。我刚才讲了，它这个特点就是，岸基洲际导弹，全部采取了机动发射，这是一个。第二个，这时候发射的主要一个目的在哪里呢？不仅仅告诉全世界，我显示我的核打力，也是告诉中国人。甚至是普京军告诉习近平，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我又起来了，我现在可以了，就是要在全国人民在给中共领导人传递这个消息，这是政治目的。他不是因为什么需要训练，因为现在的这个洲际导弹这个发射啊， 大部分都在电脑上进行的。就刚才那个施先生讲的很对，这么贵的一个导弹，一都是多少个亿随便打出去，不是随便打，你大家也能看得到，对吧？这一次导弹发射和上一次相隔了44年，啊，那中共发动的东西就是说，例行性训练这个是肯定不存在的，哪有例行性训练哪有44年不训练的？但是呢，他却是在这个沙漠里面动过一些中程导弹，因为这个远程导弹，中国的地域不够大，他没办法没办法打，对吧？这个只有在电脑上，模拟训练，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为什么这时候打，跟国庆节倒是没太大的关系，啊，跟当前国际的战争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一段时间，这个俄乌战争打到这个程度，俄罗斯这个普京一直在强调自己要可能要用核武器，那美国也毫无疑问，北约也毫无疑问，也在核武器方面也会做出一些反应。你看，俄罗斯发射了一枚导弹，核导弹，但是失败了，在发射井里面爆炸了。据了解啊，美国也发射了一个，也失败了。那么中国发射一个，也告诉这个周边所有的国家，我是有核打击能力的，而且我的水平比你们甚至不差些。那为什么说这次要向太平洋发射呢？这个太平洋周边国家，你比如说，美国围堵中共，它不仅仅是日本、韩国，它还包括澳大利亚，啊，所以发射到这个位置，是向全世界宣告，我是核大国，啊，我也是这个核俱乐部里面的一个重要成员，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这个姚晨先生啊，北京是这个核大国，不用他去发射这次洲际弹道导弹去宣誓啊。美国原来啊，很多报告都说北京是世界上的核大国，所以说啊，仅仅通过这个来证明他是一个核大国，这个东西好像是理由是不是还多一些呢？我觉得是呢。嗯，
这个
有更多的理由呢。嗯，
关键点是2年前的美国公布了火箭军的所有的数据和资料，也暴露了火箭军的很多的漏洞。你比如说东风五发射井那个井盖打不开，事实是存在的。它的这个液体燃料里面装的是水，也是存在的。所以火箭军基本上那时候美国的这个报告出来以后，就基本认定你中共的火箭军，尤其是就是战略导弹，你现在没有作战能力，啊，中共这个是修正人一个概念，现在不一样了，啊，我又起来了，
好，那么我接着请问那个司小伟先生啊，你刚才一上来讲话谈这次这个洲际弹的导弹的试射呢，你说这是大国对话的一个动作啊，但是呢，在中国那方面强调这是一种核威慑的这个力量，所以说究竟是对话还是一种威慑，用哪个词更精准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对话为主，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近来美国其实在西太平洋地区针对北京的动作相当多，而且呢不仅仅就是美国跟日本、美国跟韩国之间这个联盟紧密的这个形成，而且呢甚至于原本这个日韩之间这个有相当多的这个历史嫌隙，那现在在等于说在美国的权力的这个组合之下呢，逐渐的在等于在中国的这个东北边这一块呢逐渐形成了一个联合围堵的态势。那日本的国境很长，基本上日本的这个全境可以让大陆的这个相对来说整个北海跟东海都把它限制在一个类那个没有办法出第一岛链的情况下。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大陆的这个常规训练非常频繁的这个穿越第一岛链之间，但是如果真正一旦军事冲突发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力量要能够穿越第一岛链，恐怕得要费很大一番功夫才能办得到。那在这个另外台湾跟那个台湾这边当然更不在话下了哈。 那竟然两岸之间的这个政治上面来讲没有一个共识点，所以呢，两方之间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已经是在一种这个就是危机的这样的螺旋哈升高期了。那菲律宾啊，也不用看说的之前跟大陆之间一直在跟黄岩岛仁爱礁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摩擦。那从北京的角度，自然而然的是认为这个美国在全世界哈在集合所有反中的力量，要对它进行这样的围堵。那在这个情况下，那从北京的角度来说，自然的需要借由这样一次成功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测试，向美方强调。我个人觉得，当然北京方面他们是说这个核威慑，但其实以这个北京来说，他已经讲过非常非常非常多次，他不率先使用核武。为什么北京不率先使用核武？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中共的核弹道导弹的这个实力跟美国对比还是有一段很大的这样一个差距。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包含这个战略核潜舰、陆基的这个义勇兵导弹以及呢空中他们所能够发射的这个战术型的这个核导弹加总在一起。今天北京它所能够对美国具备的力量，虽然说它也的确有这个战略核潜舰，还有包含这个机动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还有呢包含这个固定的东风五，但是整体来说，它对美国的力量，我觉得称得上是一个核报复，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对美国能够形成核威慑，基本上来说，跟真正的核威慑要能够形成的话，一定要能够有一个叫做相互保证毁灭的条件要能够成立。那实际上，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这个核武，可能美国对中共能够构成一个保证毁灭，但是中共对美国的这个核武力呢，基本上是可以有一个算是一个我们说可信的 convince 的一个就是核报复的能力，那个是的。那当然，大陆的这个那个解放军的这个发言人自然要说他们具有核威慑，但我个人认为，他也的确是借由这一次的这个试射，向美方清楚的传递了中共他现在也就是解放军对美国具有核报复的能力。也就是说，未来如果这个美国在这个区域之中要不断的这个提高对中共的这种各种的这个威慑的话，千万不要想到运用核弹，因为呢，因为解放军是具有核报复能力的，基本上也就是说，他借由这个动作提醒美国其实从北京角度来讲，就是提醒美国，你最近在台那个美那中国周边做的事情其实太超过了那另外呢，其实如果你要对中共妄图想要使用核武毁灭中国的话，那中国也有核报复能力，其实这是一个对话，也就是个或是一个讯息的传递，是。
好，那么来自台湾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他有一个看法，我想听听施政委先生的进一步的讨论。他说，中共对台湾不需要用上东风41他说这个事情呢表明呢这个北京的导弹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也就是说，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国跟日本要介入的话呢，他们就要思考中共长程导弹的能力多少会拖延时间。所以说，从这个李正修的观点来看呢，好像这一次试射呢，有点警告这个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你要注意这个动作的分寸。那么你怎么看这个解释呢？
当然这个部分来讲，我刚刚讲，既然他的信息是直接传递给美国，自然这个也是包含在内的。但其实如果说今天美国要在台海周边呢，不管是如果万一真的有事的时候，要对台湾或者说透过日本那对台湾进行一个联合的这样一个援助的话，其实中共的反制也用不到东风41或东风31这种等级的这样的导弹。其实我觉得北京方面还是有借由这次的导弹试射，是向美方清楚传递了我有核报复能力，你不要妄图用这个对我进行这种所谓的核毁灭，我是有报复能力。那当然其二，我刚刚其实也讲到，就是针对就是近来美国在那个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一系列动作中方也借由这样一个方式提醒美方，今天中方在不管是各种导弹或者传统武力上来说，都是有跟美国一相抗衡的这样一个实力某种程度来讲也算是中方对美方的一种实力展示或者说是一种实力宣示。我刚刚讲到所谓的沟通，这其实就是我要传递讯息给你，那美方我相信也应该接受到 那接下来美方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反应，就看美方他们会在经过这个他们的这个国防系统啊讨部门啊讨充分讨论过之后，我相信应该会对北京这一次的试射有一次比较清楚的这样一个反应。因为过去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美国非常经常性的进行这一类的核弹道这个导弹的这样的试射，例如说，不过当然距离不会那么远，通常就是从这个加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啊打到美国在那个考爱岛那个西边的这个太平洋的飞弹靶场这里，然后呢，同时呢也搭配做这个反战区弹道导弹或是反飞弹的这样的反导弹的一些测试。那美国通常做的这样的规模是这样。那但这次中国大陆采用了一个全兵装，也就是发射了12000公里实际展示了目前东风31甲改的这样一个性能呢，我相信美国看到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作为作为一个回应，但这个回应会是什么？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待观察，因为其实我刚刚也讲了，美方也很常性的在做这样一个测试，例如像美国这个三叉戟这个核导那个弹道导弹潜舰，每一次完成这样一个税修之后，它都要进行一枚三叉戟导弹的这个测试，所以严格来讲，现在在这个地球上进行这种洲际弹道导弹测试的这个次数美国是远高于这个北京甚多的。不过，所以我也刚刚讲说，那个中共这样久久做一次，其实也就是有在向美方传递讯息的意思，是。
好，这个刚才施先生提到了美国方面的反应，正好呢，我看到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发言人呢，他说我们相信中方提前通知是件好事，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然后呢，中国方面呢有舆论说呢，说这次中国试射导弹之后呢，美方一反常态称赞中国这是为什么？姚晨先生，你能回答一下吗？
刚才施孝伟先生讲的这个，一个是，威慑和报复。实际上，报复就是威慑，威慑就是报复。但是美国呢，在对中共的战略核导弹这方面呢，他没有太多的放在心上，因为他们有这个拦射能力，可以对付中共最主要的导弹，它不是这个战略性核导弹。中共现在火箭军大概有5000枚导弹，近程导弹1200枚，那么战略核导弹大概300枚，就是1500，有3500枚中程导弹。所以它的主要的发展方向，它的主要的这个战备能力是中程导弹，短程导弹已经不造了，已经停产了，这个都会渐渐的被这个远程火箭所替代，因为近程导弹打在500公里以内嘛，那500公里以内现在的远程火箭都可以达到500的嘛，它就导弹就不需要了，所以中共大量的发展它的中程导弹。所以美国这个反应，当然了，他美国希望跟中国呢，进行军事方面的交流沟通，这样的话避免一些摩擦。中国呢这次呢表现得比较好呢，就是双方的军事交流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吧，这个是这么个情况。
军事交流取得了成果。好，我们那个网友点评啊，我念两个啊。这个 X 网友呢，天地良啊，他说中国的常规战争兵器呢不可与西方比啊，那么还可以吓唬美国的牌面呢，估计就是相互毁灭的核武器了。那么从刚才姚晨先生来看呢，这个核武器如果美国人拦截的话呢，估计这个核武这个战略导弹估计能力也有限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叫方春雪的这个 X 网友呢，他说美国这个家伙吧，只要中国不主动把拳头扎到美国的皮子上，并且满脸是血，那么美国肯定不会用拳头打到中国的，所以美国真的没有办法对付中国。那么施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点评呢？
其实我觉得，美国跟中共之间，他们还是属于一个就是大国的竞逐，并不寻求真正的这个军事冲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两者之间还是处于一个斗而不破的阶段了。那当然，所谓的斗而不破阶段，自然的双方会透过各种的，包含像军事演习啦，或是这种武力武器的测试啦，向对方传递己方能力的这样的部分，也借由这样一个彼此的这样的信息传递呢，相互告诉对方都不要轻举妄动。因为其实现在美中之间呢，那当然不可否认，美国军力在这个世界上还是独强。 但是也不可否认，由于美国它的这个军事力量是对全球部署啊，以及呢应对全球各种可能啊为啊就是会伤害美国国家利益的这个情况，所以相对来说哈，美国并没有办法把美国全部的军力都摆在西太平洋这一小块地方上面，这也是事实。所以呢，中共他现在请全力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能力之后，如果单看在西太平洋这一块的话，美国的确哈，其实是哈应付起来并不是那么的能够如世界各地哈，或者说他其他之前啊几次对外这个军事冲突，包含像伊拉克啊或阿富汗等等啊那样的这样的轻松或游刃有余。但是呢，不管怎么讲，我觉得今天呢，北京哈跟华府之间啊，在西太平洋的这一系列的一个军事动作，彼此之间其实用了相当多的这样的讯息在相互对对方传递。那当然，至于美国国防部为什么会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开始呢？因为其实啊，从好大概2022年啊，就是佩洛西啊访问台湾之后啊，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跟军事互动、跟各种的这样的互通呢，基本上就完全都中断了。那一直到最近才又逐渐的开始，因为其实，在这种军事啊那个原本的固定的那个交流或是固定的讯息也好，这个交换的这个情况都完全断掉的情况下，其实啊是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性的。那现在啊，北京利用的这一次的这个核弹道导弹测试啊，恢复了啊跟美方一些固定的这样一个军事讯息的这样一个交流或者相互通报，从美方来看当然是一件好事，而且呢这种哈那个通报，相对来说，也可能的确哈，会为未来双方可能在太平洋上的一些行动这个或者是说哈，预先哈打那个用一个通告，或者用一个方式呢，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端了。那免得就是双方在即便双方都认为彼此之间应该是在一个斗而不破的这个局势之下，但是很有可能会因为军事不透明或者军事不互相通报的这个情况发生了这个误会或发生了一些失误，那这个时候由失误进到这个可能这个冲突这个阶段，或甚至引发全面战争，这种可能性都不是没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美中之间其实非常特别美国方面非常重视跟北京方面的在军事上面的沟通是。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姚晨先生啊，就是说北京啊，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呢甚嚣尘上，那么最近又有这个日本人呢孩子在中国被杀的这个事件，那么很多人批评北京就是在搞一种仇恨美国、仇恨日本的这些那个爱国主义教育，那么这个导弹的这个发射呢，会不会进一步的推助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这个浪潮呢？
这个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特别是对着日本由始已久，实际上这个中共不应该去宣这个把日本作为一个什么仇敌来宣扬。我们知道一点历史的情况下，就是说没有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早被蒋介石打光了。对吧？所以日本也对中国的赔偿，中国就不好意思要了。然后日本有在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40年里面给了大量的援助，这就不要说了。其实日本现在它的和平宪章呢，也局限了它不对外进行军事干涉，对吧？所以中共现在宣传这种对这种仇日教育，我觉得根本没有道理的，所以这个，但是呢。日本呢，确实有一些对中国有一些威胁，因为美军大部分住在日本嘛。一旦这个，比如说解决台湾问题，那么中共打的首先的一战就是反介入作战，要把美国拒止在外。美国总统也多次表示，台湾受到打击，我会支持台湾。那么他支持台湾，美日是联动的，对吧？所以。打不过美国，威胁你日本，他还是可以的嘛。这个主要的恐怕中共这种宣传也是有他的目的的，对未来战争有影响。
这个对，最后念一个网友的点评叫 Chris Panda，他来自 X，他说苏联解体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核弹头，可见核弹头多少不能维系中共的统治，还是要发展经济。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肖伟先生和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晨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专访刘君林，从败国模式看如何走出历史的垃圾时间。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9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进行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中共建国75周年的那个前后呢，历史的垃圾时间或者垃圾时间呢，成了当下中国舆论关注讨论中的顶流话题。伴随着当下中国经济现状和官方对这个概念的围剿，关注垃圾时间的讨论越来越多。败国模式与当下热议的垃圾时间是什么关系？官方为何出手批垃圾时间？北京当局呢，是否能够走出历史垃圾时间的围局？今天呢，我们专访中国政治学家刘君林先生，我们一起来关注上面的几个问题。刘君林先生呢，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接受美国之音《众生视角》的专访呢，他指出呢，中共的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并首次提出今天的中国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刻这个看法。那么，刘君林先生你好。
小平先生你好，美国之音的听众们、观众们，大家好。
我首先要请问啊，您的这个垃圾时间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做了节目之后呢，好像这个舆论对垃圾时间的关注就越来越多。那么我看中国的官媒啊说啊，这个垃圾时间或者历史垃圾时间成了中国的这个顶流话题。所以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啊顶流话题的现象呢？
我先说明一下，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概念不是我的发明。当然，垃圾时间这个概念本来起源于体育比赛，但是这个今天的中国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是我第一个说出来的。那么，你要刚才你也提到，后来官方有很多的批判，而且发动了大量的批判，我看有很多很多文章。啊，我觉得这样的批判恰恰说明历史的垃圾时间来定位中国的当下是非常准确的。越是定性准确，官方越是不肯接受这样一个标签，也担心这样的定性会造成民心关心不稳，所以就发动了重火力来批判。但是这样的批判又反而捧红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定性，所以让更多的国人知道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
你这个说啊，这个官方啊，这个批评这个垃圾时间呢，是怕造成民心关心不稳啊。我正好看到呢，这个人民大学啊，重阳金融研究院啊，院长，他是副院长还是院长啊？叫王文啊，这个人在中国应该是比较有名气的一个，经常在啊这个媒体上写东西啊。他说，这个如此伟大的历史的关爱时间，怎么可能用垃圾一词来描绘啊与扭曲啊？然后后面他说，细究这个啊伪词的卑劣在于，它比近年来的躺平论更危险、更恶毒啊，完全否定当下中国的发展现状啊，诱导民众不配合、不奋进、不作为的心理。所以说，他这个点评，你觉得道没有道出官方围剿这个垃圾概念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动机呢？
我 觉得他的这个恼羞成怒，这个气急败坏，恰恰是说明了这样的定位是准确的，要不然他也用不着那么恼羞成怒，气急败坏。
嗯，所以说看着确实是伤了官方的这个心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我今天请你来，我们应该啊抛开现象一些东西，我们来分析更深层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为什么当今中国呢啊会进入一个垃圾时间，或者你认为是啊进入了一个垃圾时间状态。我记得当时我跟你做节目的时候呢，财新啊这样知名的媒体还在中国说啊让改革再出发啊，但是你说那改革是没有戏了啊，中国现在就是一个垃圾时间。所以说我想请你给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时间跟我们的观众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中国会进入这么一个历史垃圾时间。嗯，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国与家呢是常常连在一起的，叫所谓国家。嗯，在家庭意义上呢，大家都知道常常有一种比如说叫做兴家模式，但是给大家印象的是败家模式。但一个家庭进入了启动了一种败家模式，那这个家庭必将衰亡。同时同样在国家层面上也是如此，如一个国家启动了败国模式，那么这个国家特别是关键地位上的统治者，如果他们采取了一些让国家迅速衰败的重大举措，那么这个国家必然衰败，衰败到一定程度，那么这个国家就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
哎，这个有意思，就是说从败家模式说到败国模式，而且你尤其提到就是说重大的这个败家或者败国这个举措会导致这个国家进入垃圾时间。那么你认为啊哪些东西是重大举措的败国或者败家模式里的败家行动呢？
我觉得有几个啊，那是可以看得见的。
嗯，
疫情三年封城，大规模的国进民退，天价的维稳导致财政枯竭，失业普遍，债务负担压垮无数个人、家庭、地方政府，甚至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抵不上的利息支出，所以导致普遍看到的民不聊生。领导人的独断专行又导致了官员躺平，不愿作为。虽然目前的这个情形很严重，但是愿意作为的官员却不多。那么在国际上试图挑战并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四面树敌，导致国际上自我孤立，导致制裁，导致禁运，以至于把香港金融中心变成香港金融中心遗址。在国内同时毫无节制，在国内和国际上任意撒币，不择手段的迅速消耗掉国家与民间的财富，逐个行业加以摧毁，把上海滩变成上海滩，瘫痪的滩。所以整个国家在各种危机中越陷越深，财政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这是继文革末期之后中国的经济再次走入崩溃的边缘，进入死亡的螺旋。而且从历史上可以看到，每个王朝都是因为统治者启动败国模式而导致政权进入垃圾时间，走入必败之局。
所以说我觉得你的这个批评的重点啊，这个败国模式的重点啊，你也觉得还是在于就是说你批评的是决策者的这个决策啊，导致了这样一种败国或者败家结果的出现，你是这个意思吗？嗯，
是的，因为谁是这个权力与责任的最大的担当者，谁就要对这个败国模式和垃圾时间负责。
嗯，那么除了这个领导人的啊个人的因素之外啊，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呢，也应该承担某种责任呢？
我觉得由于中国这个责任的这个，
因为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问呢，就是我记得上一次你也说过，就是说啊把这个人换了啊，那么也不见得中国能走出这种败国败家的模式的这种啊，这种有这么一个前景。所以说呢，这个可能是在个人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也是值得考虑的呢。
这个当然，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很有道理。这个背后就是中国的这个体制问题，所以我近几年来我把它叫做法老体制。长期以来，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在这个法老的统治之下。虽然法老一朝一代的不断更换，但是中国始终没有摆脱这个法老的。而法老统每一代法老统治的末期， 这个统治就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所以这个跟后面的体制、跟体制后面的文化、跟民众的这个信仰状态都有很大的关系。
啊，所以说从个人到体制，然后你再说到了这个
到价值观到思想，
个人的这个
很大的关系，对对
啊，价值观对价值观到思想，嗯，
所以我也不愿意把。
那么你还有一个你，
你说啊。
对啊，你有一个看，你说中国每一个王朝都是因为统治者启动拜个模式而导致进入垃圾时间的走入必败之局，好像是一个周期性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结论能成立吗？
对啊，中国二十四史，中国这个历史周期理论，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明显、更清晰。
嗯。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啊，你像在这个习近平啊所谓新时代之前呢，这个就从邓小平开始数起嘛啊，往下一路数下来，虽然也对领导人有批评啊，但是没有一个人用来说啊，邓小平时代是垃圾时间，江泽民时代是垃圾时间，啊，胡锦涛啊是垃圾时代是垃圾时间。哎，唯独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是垃圾时间，所以这里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清晰的一些指标啊，来衡量这样一个啊，你已经进入垃圾时间的这个啊阶段了呢？有不有这样一个意思呢？嗯，
我觉得这个进入历史垃圾时间的这个责任呢，一部分要有现在的领导人担当，一部分啊跟以前的历史遗产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情，因为在2012年之前。中国这个体制已经进入了一个强维稳模式，实际上中国已经在打一场内战了，每年在维稳上花出的费用甚至超过了这个军费，如果严格计算的话，实际上中国已经在打一场内战了，就是这个维稳的费用，这个维稳的费用导致大量的支出，当这个支出难以弥补的时候呢，就开始卖地，这个卖地呢成为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来源，这个疫情封城和这个卖地的进入这个末期，导致了这种模式的崩溃，就是财政陷入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泥坑里面，因为靠卖地维稳的钱要继续花，卖地又收不到这么多钱，那么地方政府的财政就没有着落了，所以这个维稳模式并是有好，甚至从邓小平那个时代就开始遗传下来，并不是要当今的领导人一个人来负责。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这个公正的说，这一点大家也要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就是维稳政权的危机，
对，
维稳证明了政权的危机，证明政权已经开始向垃圾时间过渡了，直到现在这个过渡确立中国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
对，邓小平时代他比较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啊，那边是改革，但实际上中国真正进入维稳时间，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应该是胡锦涛啊，这个周永康啊，那个时候，嗯，
那么其实是1989年之后，当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就意味着不维稳，这个国家就不稳定，不稳定了。所以那个时候是苗头的开始，现在是苗头的句号，中国进入历史垃圾时间。
OK， 嗯，所以1989年以后啊，虽然就是这样一个开始了。
当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个标题
呢，内战就开始了，
嗯。对啊，我们这个标题叫拜国模式，看如何走出历史的垃圾时间啊。当我们说中国进入历史垃圾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感觉它的颜色是很灰暗的。那么如果走出这个垃圾时间呢，我们似乎就看到了一些光明。所以说我想听听，就是说您啊，在这个走出历史的垃圾时间，你有一些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特别简单。败家有特定的这个措施，新家也有特定的措施，败国有特定的措施，新国也有特定的措施。我觉得我可以提出三个方案，如果采行了这三个方案，我觉得中国马上就会走出历史垃圾时间。我尝试提出三个例子，就是马上做到的，不需要拖延，不需要深度讨论。第一个，立即宣布恢复现任制，放弃终身制，第一条宣布就行了。第二个，立即宣布国退民进，所有行业向民企和外资无条件开放。第三，释放一切被权力绑架留置的企业家，并归还他们的财产。如果立即做到这三点，中国马上经济就重新活起来了，经济啊就重新活起来了。但是我觉得 做到这三条的可能性不大于1%。
对啊，你这个对这个三个方案啊，你如果采行的话，这个啊这个
中国就
立即达到走出历史垃圾时间这种效果。
对对对
对对对，但是这个我觉得你这个提的问题有点强人所难啊。那我们回头来看，第一个立即宣布恢复现任制，放弃终身制，那等于是要他们否定2018年修改宪法的那个举动啊，显然是这个意思，对吧？
因为这是导致这个中国人对这个这个举措导致中国人对中国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非常灰色的阴暗感，觉得中国又回到了1911年之前。
嗯，第二个呢是立即宣布国进民退，所有行业向民企无条件的开放，那等于就是说这个国企啊、民企啊实行了这种啊法律上的这个啊平等啊，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年中国进入下行的一个空间，就是民企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很多民企的行业从什么教辅开始，一个一个的被摧毁，一个行业一个行业被摧毁，然后被国企接管。
那么第三个呢？你说立即释放一切被权力绑架的企业家，并归还其财产，啊，这个。企业家被坐牢的事情呢，我们是知道，像松大武这样的，我们这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但是呢，没收这个企业家的财产，那么据你所知，这些人都没收了哪一些？啊，任志强，任志强属于他还不属于民营企业家，他属于
现在被我没说，我没提到这个没收的事情，我只是归还他们的财产，因为他们这些被判刑、被留置的人，他们对堂堂要缴纳大量的资产才能要么结案，要么恢复人身自由。所以如果你在国内，你会听说这两天你会听说一个最近你会听说一个词叫留置，是吧？就是把企业家关到一个特定的地方，根据这个监察法把他关到一个地方，以配合调查为名，不允许律师介入，然后让他们掏钱，掏多少钱决定他们可以在多长时间内获得自由。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接近于这个绑架的做法，就权力绑架企业家，也这也是中国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企业家不愿意投资，不愿意扩大生产，因为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都没有保障，他们怎么可能有信心去投资，去扩大经营呢？所以我就说三条最
那么现在，对。我觉得这三条呢，啊，从现在来看，就是说，因为北京现在也陷入这种啊经济的这个困局啊，这个资金啊，也在想办法去啊摆脱这种困境。那么显然就是说，他们现在啊，无论是这个最近结束的三中全会，还是最近啊这个啊要解决经济困境出台的最新的一些举措，好像跟你这三条之间都有一些距离。因此呢，啊，好像就是说这些措施仍然没办法满足您啊这里提到的走出历史垃圾时间这些条件，很显然是这样，对吧？
因为我觉得目前包括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金融系统的这些几个大的举措，包括对中国股市的这个注资啊，这个这些很大很大的举措，但是他们没有解决一个问题。他们没有解决发展经济所需要的信心，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你在怎么花钱上解决，这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当这个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群众愿意、民众愿意能够去创业、去扩大再生产的时候，充满信心的时候，愿意向银行借钱、愿意举债去扩大再生产的时候，去扩大生产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的信心和动力才得到恢复。
我们这里有一些观众的意见已经进来了，我念几个啊，看看你能不能一些回应啊。一尊啊 ，President 啊，这个是来自于油罐网友啊，这个总统啊，一尊这几天说了，允许官员们探索发展经济措施啊，措施时犯错，发钱补贴困难群众，特别是孩子家庭，每个月800块钱。这些举动都在改变垃圾时间， 那么你觉得这个举动是不是在改变垃圾时间呢？
我觉得改变不了，因为如果没有创造财富的活动，如果那么你这样发钱补贴的话，你只会导致通货膨胀。
嗯，好，下一个呢叫 UOYE， 叫叶 UO 啊，关键是独裁抵制，它限制思想，限制创新，怎么可能产业升级？因为很简单，你搞芯片等高科技不符合党的领导，创新产业升级需要科技进步，科学进步需要产生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改变呢需要解放思想，敢于批判，所以说会影响权力，中共是绝对不能接受，这是内生的矛盾。那么这个内生的矛盾刚才刘军丽你也没提到，你怎么回应呢？
我觉得最近从一个情况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情形的严重性啊，就是这个新的 iPhone 16的这个发布，现在人类进入新一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时代。从今年开始，中国人用到的手机和海外的华苹果手机和海外的华人手机用到的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苹果用户已经没法使用国际上通行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助手 ChatGPT 了。所以加上芯片的禁运，加上防火墙，中国再一次。里外结合，中国再次的成功的隔离在新一次工业革命之外。
好，我们下一位这个网友啊，叫Sherman蔡啊，他说低效运行的大官僚组织才是经济困境的主要问题，这一点你怎么看呢？
那么那很简单，大官僚组织是从哪儿来的呢？是，那很显然是更大的这个中国的这种宪法所规定的这样一种这个体制，党政不分的政企不分的体制所造成的。所以你要问这大型官僚体制是从哪来的，它的性质是什么？是。
这位叫江鸭，不是进入垃圾时间，而且一直是垃圾时间。这位网友的观点刚才跟我们看讨论的是不是有点不同啊？那你怎么看啊？
我觉得当然你可以说如果一个王朝注定灭亡的话，那他一开始你可以说就垃圾时间的一个开始，但是呢一个王朝从上升到从兴起到平台期到下架到收尾，这个还是有明显的这个阶段性特征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过于的这个字眼的细节上来去做更多的这个争论，因为垃圾时间本身不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一个学术的概念，它只是帮助我们来理解当下中国的所处的状况的一个说法。
还有一个网友啊，来自 X 啊，他有一个看法，他说叫听风就是雨，他说丑国早已进入垃圾时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所以是否对这个垃圾时间这个概念表示不满啊？你怎么能够回应这种批判呢？
那我当然，如果他也表示不满的话，当然欢迎他表示不满。但是这个我们说什么，跟历史如果往下走，跟中国今天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没什么关系。你可以任何看法的，你可以天天你最好的反驳我的方式是天天看《人民日报》头版，看《环球时报》头版，那是反驳我的最好的方法。如果他们信的话，
好了。我要感谢啊，我们的刘军丁博士呢，今天接受我们的《美国之音》啊《纵深视角的》的这个《时事大家谈》的专访。刘军丁博士呢，在这个节目中呢，表达的都是他个人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星期六的这个《纵深视角》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国务院记者卡拉专访2021年到2023年间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与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啊，他的英文名字叫 Rick Waters， 谈当前美中关系的前景与挑战。华自强呢，自2022年成立的国务院啊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也就是中国屋啊，这个时候他是首任啊负责人。过去30年呢，作为美国的职业外交家，他站在美国对外工作的最前线，有许多和中方高级官员打交道的第一手经验。他在专访中呢，也分享了这些宝贵经验和观察，并对台海局势、中俄关系以及习近平政府的战狼外交呢等发表了看法。美东时间9月28号上午9点播出，请大家准时收看。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